海外的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组织、纪念六四海外协会、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以及国内的零八宪章论坛，对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的四川异议人士刘贤斌被当局刑拘表示谴责，而国内一批民主和维权人士也在网上发起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签名活动，呼吁四川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贤斌，保障其公民权利。今年42岁的刘贤斌1987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积极参与了89年学生民主运动，六四屠杀后仍然坚持民主活动，于1991年4月1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后于1992年12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6个月，93年10月刑满出狱。出狱后的刘贤斌仍坚持推动民主事业，展开营救异议人士以及组建民主党的活动，并于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2008年11月出狱。今年6月28日，刘贤斌在与四川民主人士陈蔚喝茶时，被绥宁国保警察带走传唤，并于当日以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被刑拘。随后，警方10多名警察查抄了刘贤斌的家，传唤询问刘贤斌的妻子，并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在学校对刘贤斌13岁的女儿询问威胁。刘贤斌的妻子陈明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先生再被刑拘感到惊讶，并对未成年的女儿遭警察威胁骚扰感到愤怒。他说，
是非常震惊，因为我没想到他出来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啊，一年多一点儿，真的是没想到。这刘贤斌在这一年多吧，就基本上啊都在家过着一种相当于这个隐居的生活。昨天就是6月29日，就在我被公安局询问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我们家一个13岁女孩到他的学校去对他进行了这个询问，有2个警察在学校的保卫科。我当时有预感嘛，我说你们不要伤害我孩子，知道，然后给孩子打电话，孩子很伤心，放声大哭，因为这是10多年以来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这样的哭声，所以我非常气愤。所以呢，在当时我就对那个对我进行这个询问的警察提出了这个抗辩。我觉得对一个未成年人，然后在没有监护人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询问他，而且这个孩子跟这个刘贤斌的案件哈就没啥关系，居然去这样去询问这样一个孩子，我感到就是非常的愤怒。
记者打电话给四川绥宁市公安局，接电话的人在称对刘贤斌案不了解后挂断电话。记者在几个小时内的不同时间内几十次拨打国保支队大队长张全和副支队长郑大双的手机，张全的手机一直说处于通话状态中，而郑大双的手机则无人接听。在刘贤斌被刑拘时，正与他在外喝茶的四川民主人士陈蔚在接听记者电话询问时，刚刚接受过国保大队4个警察的询问。陈蔚说，他认为警方对刘贤斌采取行动是对近来四川公民行动高涨的担忧和报复。他说，
我觉得这次警方做了一个很疯狂很愚蠢的行为，因为刘贤斌先生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和平的一个民主人士，对刘贤斌采取这种打压措施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大家都非常气愤。我觉得是跟川渝地区民运和维权运动高涨，警方可能认为跟刘贤斌有关。
与其他65名民主和维权人士共同发起营救刘贤斌黄丝带行动公民关注团网上签名活动的四川作家、独立评论人士冉云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四川警方无视法治、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行径强烈抗议，对绥宁国保严重违反国际、国内有关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给刘贤斌女儿施压，使孩子心灵造成极大恐惧的行径表示愤慨和谴责。 他说，
刘宪兵他发表言论那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他们这样一个做法是至少是违背宪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扼杀和栽赃。整个四川我想啊，因为他们可能是民主党的，你比如说佘万宝啊，佘万宝已经出来了，王声也快出来了，我估计是刘宪兵可能在网络上也发了一些文章，看在他们看来比较活跃，所以说他我估计也是怕他们再重新出来又在一起，我估计当局是这样看，结社和言论都是宪法赋予的自由啊，哪怕结社，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先把那个刘宪兵控制起来，然后再进行莫须有的栽赃。
6月30日上午，四川成都律师马小鹏赶到遂宁，在办理好接受刘宪兵妻子陈明仙的委托手续后，下午赶往遂宁市看守所要求会见刘宪兵。同日上午，刘宪兵妻子接到了遂宁国保电话，同意陈明仙下午给刘宪兵送一些衣服及洗刷用品到看守所。另外，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美国公民力量组织的发起人杨建立博士对记者表示，将尽快与美国国会有关参众议员和美国行政当局联系，展开营救刘宪兵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采访报道。